道义的忠告。托尼是大学生物系二年级的学生，父亲很早就生病去世了，他和两个妹妹全靠母亲摆水果摊维持生计。因为家里穷，托尼读书之余必须到处打工挣钱，来解决自己的读书和生活费用。这年暑假，托尼几经周折，终于在千里之外汉克先生的多利多生物技术公司找到了一份临时工作。托尼平时学习成绩相当优秀，所以到公司不久，他在生物技术方面的天赋就显露出来了。虽然只是个临时打工的小角色，但他提出的一些建议和设想令汉克先生十分惊奇和兴奋，而且托尼的勤奋、才华和工作热情也赢得了大家的赞誉。眼看暑假就要结束，这天快要下班的时候，汉克先生把托尼请到了自己的办公室，对他说：
托尼，我非常欣赏你的才干，也非常看好你的前途。请原谅，我已经对你的情况进行了调查。我知道，你家目前的经济十分拮据，这会给你的前程带来麻烦，因为你至少还要拿出四年的时间来进行深入系统的学习，而不是出来打工。但是年轻人，你的勤奋和热情打动了我，所以我决定帮助你。而且你已经看到了，多里多公司是一个团结的集体，我相信他以后不会埋没你的才华，希望你完成学业之后能和我们一起共事。
汉克先生这番语重心长的话深深地打动了托尼的心。托尼知道好心人的帮助对自己的一生将有多么重要，他怎么也没有想到这次暑假打工让自己遇上了好人。托尼扑通一声跪了下来：
汉克先生，我
他哽咽着不知道说什么才好。他心里明白，四年深造至少还要10万美元的花费，对于自己这样的家庭来说根本就是一个天文数字。托尼的心被深深地震撼了。汉克先生轻轻地把托尼从地上扶起来，用力按了他的肩膀，朗声道：
小伙子，别在意，好好努力吧，努力是我们共同的人生。
霎时，托尼觉得一股暖流涌遍全身，他紧紧握着汉克先生的手，使劲儿朝他点了点头。从多里多公司回到学校不到3天，托尼果然就收到了汉克先生给他寄来的一张12000美元的支票。从这以后，每个学期都是如此。托尼再也不用为自己的学习和生活费用发愁了，他如饥似渴地读书。为了减轻汉克先生的负担，托尼每次都争取拿到学校最高数额的奖学金。4年的学业，他只用3年时间就完成了。这之后，托尼又考取了著名生物学教授考瑞尔先生的研究生。在考瑞尔先生的指导下，他以一幅幅观点新颖、逻辑严密的研究论文，开始在生物工程学界崭露头角。每取得一个成绩，托尼都要写信告诉汉克先生。而汉克先生每次也都以慈父般的热情鼓励他：
谢谢你孩子，你的努力让我感到骄傲。
这一年托尼要毕业了，由于他的小有名气，一些大公司纷纷来找他签约，以优厚的待遇盛情邀请他去他们公司工作。这其中包括著名的罗燕莎生物工程公司、普罗高科技开发公司和曼通斯顿医药联合公司等。其中
普罗公司给托尼开出的价码最高，承诺的年薪达到20万美元，而且新产品还有股份赠送，这些都是多利多这样的小公司根本无法做到的。面对如此诱惑，托尼必须做出选择。关键时刻，汉克先生给托尼写来了一封信。汉克先生在信中说：亲爱的孩子，你的选择是完全自由的，不需要受任何约束。你应该明白，我对你承诺兑现的资助，由于你缩短了一年学业，最后只不过是36000美元。而且事实上，这笔钱已经通过你在公司打工期间为我们提出的一系列建议，我们做了技术改进之后挣回来了。而且后来的那两个学年，你实际上也已经开始依靠自己努力得来的奖学金在读书了，所以你并不欠我什么，我的孩子。汉克先生给了托尼充分选择的自由。看罢汉克先生的来信，托尼陷入了沉思。是的，这几年来，托尼一直在关注着多利多公司的发展。令他痛苦的是，多利多公司的业务越来越不景气了。托尼认为，多利多公司衰败的原因是由于产品更新太慢。在高科技发展日新月异的今天，没有新产品的不断开发，就意味着竞争的失败。那么靠自己个人的能力能够挽救多利多公司吗？以多利多公司目前的条件，能够保证自己进一步开展相关的科学研究吗？汉克先生说，多利多公司是一个团结的集体，团结的多利多公司真的不会埋没自己吗？托尼整整思考了三天，第四天早上，他激动地给汉克先生回了一封信。托尼在信上这样写道：亲爱的汉克先生，我相信多利多公司的前途，更信任这个团结的集体，所以我决定加入。能够作为其中的一员，我将感到十分荣幸。尽管现在公司有很多困难，但我们有您就已经足够了。您是公司的力量和希望所在。的确，如您所说，我的选择不需要受任何约束，但我永远也忘不了，在我最困难、最需要帮助的时候，是您给了我莫大的信任和支持。我相信，美好的东西一定不会失败，就像您和您的公司一样。我正准备做 PC5 产品的开发，3个月后我将到达。您的托尼。信发出去了。托尼就像卸去了沉重的包袱，然后一心一意开始了对 PC5 产品的研究。3天以后，汉克先生给托尼寄来了一封信。托尼打开一看，汉克先生在信上对他说：亲爱的托尼，你的诚实和讲信用让一个老人激动。我年轻时的理想就是要让多利多公司成为世界第一。我将会因为和你在一起而让这个理想重新变得更加坚定起来。PC5 是我梦寐以求的，干吧，孩子，加入普罗公司，把你的热情和才华全部贡献出来吧。相信你会得到你应该得到的东西。至于我，普罗公司的最大股东，对了，忘了告诉你，我早已将多利多公司的大部分股票换成了普罗公司的股票。多利多现在是普罗公司旗下一个最大的加工企业，我将会因为有你而骄傲。汉克。简直难以形容托尼看了汉克先生这封信之后的惊奇和兴奋。当初在向他发出邀请的那么多公司中，不就是普罗公司开出的价码最具诱惑力吗？现在不仅可以为汉克先生效力，实现自己心中久远的回报心愿，而且还有那么优越的工作条件和那么丰厚的待遇，托尼心中真是感慨不已，对自己和公司的未来也更加充满了信心。 接下来的两年时间里，托尼一头扎进实验室，天天早出晚归，就是星期天也从不休息。终于，在托尼和他同事们卓越工作的推动下，一流的普罗公司实验室传出了喜讯， PC5 研制成功了，并且在市场推广中赢得了巨大效益。新产品为公司带来了滚滚利润，托尼也因此成了富翁。但是令托尼十分不解的是，两年来作为普罗公司的最大股东，汉克先生却一直没有在公司露过面。即使在公司董事会上，对 PC5 科研组进行奖励的大会上，汉克先生也没有出现。托尼感到十分奇怪，一打听才知道普罗公司是普罗家族的企业，职员和散户持股仅占全部股份的 34%， 而且还相当分散。天哪，根本就没有汉克先生的股份，多利多加工企业一说更是无从谈起，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难道是当年汉克先生不愿耽误托尼前程，故意对他那么说的？托尼急忙驾车前往威林斯小城，那是他六年前暑假打工时多利多公司的所在地。可到那里一看，眼前的景象让他惊呆了。公司大门锈迹斑斑，里面的厂房看上去破败不已，显然公司已经关门好久了。心乱如麻的托尼费尽周折，终于在当地找到一位公司以前的老职员。托尼着急地问他：老先生，请告诉我，多利多公司究竟怎么了？那老职员叹了口气说：哎，汉克先生卷入了一场商业骗局，公司三年前就倒闭了。那汉克先生呢？汉克先生现在去了哪儿？他呀，老职员摇摇头，老人三个月前已经死了。死了？托尼顿时愣住了，脑子里一片空白。一个小时以后，托尼来到了汉克先生的墓地，他看到墓志铭上写着老人最后给这个世界的忠告：要讲道义，但不要生活在道义的阴影里。
听故事，品故事，聊故事，道听途说故事会，还等什么？继续收听吧。